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求你羔羊的宝血再度做涂抹洁净的工作。主啊，求你带领你的孩子进到你的话语的当中。主啊，你的话语发出亮光，就能够让那愚顽的人苏醒过来。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求你自己亲自在我们当中居所谓掌王权。主啊，带领我们从创世纪的里面让我们看见主你福音的真理。主啊，你的不配的仆人也交在你手中，求主你自己亲自保守。我们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上一讲呢，就讲到全地的咒诅啊，世界的咒诅，跟耶稣基督的在十字架上把这个咒诅拿掉，这个释放啊。好，那么我们今天继续要从二十节看到二十四节。这个二十节非常的奇妙哈。当神在伊甸园把这个咒诅都讲完了，对万物的咒诅啊，对人类的咒诅，对妻子的咒诅啊，对丈夫的咒诅讲完了以后呢，到了二十节呢，我们看见亚当就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这个夏娃这个意思你旁边可以写一写，夏娃的这个意思，原来这个意思是生命的意思，生命或是生存啊。原来这个夏娃啊，这个字哈娃，这个字是生命跟生存的意思。那么很奇妙的，亚当跟夏娃已经犯罪了，他们已经犯罪了。神在伊甸园里面跟他们立了一个亚当之约，说吃的日子你必定死啊。所以当他们犯罪了以后，上帝必须要按照这个死的约规啊去惩罚他们，因为神是百分之百公平的，也是公义的啊，神不能让他们不死啊，因为神已经立了这个约定了。所以这个罪入了世界以后，这个死就是罪所带来的刑罚。但是当在伊甸园里面呢，当神把咒诅讲完之后，接着亚当就给他妻子起名叫生命或是生存，非常的有意思哈。那么为什么亚当给他的妻子起名叫生命或是生存呢？啊，这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个，我们就看见了，这也是表明亚当的信心，亚当对上帝有信心。因为在伊甸园的当中呢，神把一个恩典的一个应许告诉了亚当跟夏娃。这个恩典的应许也是上一讲所看到的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所以在上一讲里面就讲过了，虽然人在一个咒诅的当中，人犯罪了，但是在咒诅的里头了，上帝应许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换句话说，这是第一个福音的宣告。在伊甸园的当中还有一个一线生机啊，这一线生机是上帝出来宣告了这个应许啊，神要在伊甸园的当中把这个重要的一个应许宣告出来。当亚当得到了上帝的这个应许的时候，他也在他妻子命名的上头表达了一个什么信心，懂我意思吧？所以叫他的妻子叫做生命或是生存。好，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意义。那么第二个很重要的意义呢，在夏娃的命名的里头，第二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表明亚当他相信上帝会继续的祝福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第一章啊，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的时候，上帝对人类有一个祝福的宣告，这个祝福是很重要的啊，因为神就赐福给他们，就是男人跟女人，亚当跟夏娃，又对亚当夏娃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个地，要管理海里与空中的飞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我们看见生命的赐福一直在这个世界的里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今天的世界的人口一直繁衍不息哈，一直在这个世界上繁衍啊，这是也是一个神的一个祝福。所以亚当取名啊夏娃，把这个他的妻子取名夏娃呢，也是表示神会继续的怎么样祝福人，在生命上来祝福。虽然人犯罪了，但是神的话绝对不能够更改的，所以神的祝福还是在这个人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好，那么我们看这是第二个很重要的意义哈，第三个了啊，第三个为什么要取名夏娃呢？第三个取名夏娃呢，也是透过这个名字把神的恩慈把它宣告出来，透过神的恩啊，透过这个名字夏娃，生命生存，好哇，把这个神的恩慈表达出来。那么神的恩慈是什么呢？这神的恩慈就是说，那个必死的，其实在他的背后仍然有生命。那个必死的就是犯罪的人，对不对？ 那个人虽然犯罪了，但是透过这一个夏娃这个名字表达还有一个生命。那么这个必死的夏娃呢，却成了什么众生之母啊，啊，众生之母，非常有意义。神还是有一个恩慈赐给人类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讲到神在伊甸园说啊，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的时候，这个死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我曾经跟你们讲过了。第一个是灵死，人跟神要分开；第二个是肉体的死；第三个是什么？永远的死，啊，永远的死。那么灵死呢是立刻性的，当人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灵死了，人跟神不能见面，叫灵死。一个人生下来不认识这位上帝，临死的，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啊，因为你不认识这位至高无上的上帝，这是从亚当夏娃犯罪得来的。好，那么从这个命名呢，我们看见神的恩慈在人类的身上，那个必死的人类依然可以繁衍种族生命，那这是上帝的恩慈。那么我想第四个很重要了，第四个呢，借着这个命名呢来表达一家之主的权柄，借着这个命名表达出来。那么我们看创世纪第三章啊，第十七节，神就对啊，第十六节哈，后半节，神对那个女人说哈，你要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要怎么样管辖你，看到没有，这个夫妻的关系已经改变了。同时要对亚当说了，你听从吃啊，你因为听了妻子的话，吃了吩咐所不可吃的，所以你要必受咒诅，终身劳苦哈。那么在这个命名的里头就表示说，一家之主的权柄表达出来了，这个做丈夫的为做妻子的来命名，表达了一个次序的改变。本来两个次序是平等的，本来是平等的，但是人类犯罪以后整个次序就改变了。好，那么我们看见这是在亚当的命名里头，我们看到四个非常重要的啊，在他为夏娃命名的当中四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好，在他命名之后呢，上帝就给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了。人需要去把他的问题解决，因为在创世纪三章，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请大家来看创世纪三章第七节啊，我们同来读一下。创世纪三章第七节，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怎么样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啊。人类犯罪了以后才发现自己是赤身肉体。我跟你们讲过，赤身肉体是犯罪的啊，一个罪的一个表征，赤身肉体是一个罪的表征。所以当人类犯罪以后呢，人类就发现自己是有罪了。当人类发现自己有罪的时候，第一个动作就是拿无花果树编做裙子，自己为自己编做一个裙子来遮羞。可是神在这个地方呢用另外一个方法为他们遮羞，这个方法神就是用皮子。这个皮子非常的有意思哈，这个皮子作为这个衣服，这个皮子是一个单数，旁边写一下啊，皮子是一个单数。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单数呢很奇妙的，夫妻是两个人对不对，一个男一个女的，可是上帝却做了一个皮子给他们啊，这里面有非常深的含义了。那么这个皮子很特别的，原来这个皮子啊，其实啊，在那个原来希伯来文有一个意思是那个 garment 啊，那个长袍啊，是外袍，懂我意思啊，是一个长袍。上帝就做了一件这样的一个长袍给他们啊，一个大的一个袍子给他们。好，那么这个皮子在圣经的里面呢，就逐渐的开始预表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了。当人类犯罪以后，人类想用自己的行为，用无花果树做裙子来遮羞，赤身肉体要遮羞，但是那个方法是上帝不要的。上帝亲自为他们用一个方法来遮羞，就是用皮子。这个皮子呢很明显的，这个皮子要预备的话，神需要杀一个什么，一只羊羔对不对，很明显的，他一定要杀一个羊羔的。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启示的当中，让我们看见神的预备跟人的预备不一样的。人在罪的里头，人的预备是想靠自己的手把自己的罪解决掉，但是上帝说没有办法的啊。那么神的方法是说要用一个被杀的羔羊，这个被杀的羔羊需要流血的，皆因着他的流血献祭，所以这个被杀的羔羊能够代替人类的罪。好，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整个的这个方皮子的这个启示呢，在圣经里面就逐渐的开始启示出来了。最早的启示是在创世纪第二十一节啊，三章二十一节，到了创世纪第四章，我们来看一下了哈，创世纪第四章 请看第四节啊，我们读创世纪第四章第四节，请大家看一下啊，请读。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子由献上，耶和华看中亚伯和他的公物啊。那么上古的时代，当时的人呢、啊、是不吃动物的，那么这个亚伯呢是牧羊的，那这个羊是人不能吃的，当时是不能吃的啊，因为人吃动物是从诺亚洪水以后，创世纪第九章人才开始吃肉类，这个时候人还是吃素的。那么你就从亚伯被上帝看中，当然他的信心被看中，但是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他所献的这个公物，这个公物因为在他的生活的当中他预备了这个羊，这个羊就是准备要献给神的。那这个羊呢，很显然的，这个子由呢拿出来需要把这个羊怎么样杀掉，对不对啊？要杀这个羊才有子由的。那么这就是上帝的心意，如果人类要把自己的罪遮掩住的话，只有用上帝的办法，就是一个被杀的羔羊来代替我们的罪。好，那么从创世纪第四章开始一直启示这个皮子的真理，我们来看看出埃及记十二章一到二节，这是很重要的真理，这是救恩，耶稣基督就是这个皮子。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逾越节的那个晚上，我们看看出埃及记十二章一到二节，在旧约八十二页啊，和合本八十二页。好，我们来看和合本八十二页哈，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一节啊，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节第二节。在出埃及那一个晚上，以色列人出埃及那个晚上，上帝呢就吩咐以色列人了，我们来一同读十二章第一节哈。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好，第五节啊，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在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要把羊羔宰了。好，这个羊羔宰的时候呢，第七节了，各家要取一点血涂在羔羊的房屋的吃羔羊的房屋的左右门框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好，很奇妙的，不可吃了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好，那么整个逾越节的这个羊羔呢，其实它的启示就是从伊甸园的当中，上帝为亚当夏娃预备那个皮子，预备那个皮子一路启示过来的。因为这个皮子可以遮掩亚当夏娃的赤身肉体，换句话说，人类的罪只有靠着一个被杀的羔羊，他付出了这个生命的代价来代替人类的罪，因为罪的公价是死亡，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不死。那么上帝怎么救我们呢？上帝就要差派一个被杀的羔羊，在旧约的里面就用这个羔羊来预表耶稣了。在逾越节的时候，神就叫以色列人预备一个羔羊，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啊，在这个最后一灾的时候呢，这个以色列在这个埃及的长子，所有的长子都要死亡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灭长子之灾的当中，以色列人的长子不会死，为什么？因为神就叫以色列人预备这个羊羔，把这个血涂在门楣跟门框上，等于这个羔羊就代替了那个长子不死，因为这个羔羊代替了那个长子啊，了解我这个意思哈，非常的有意思的。好，那么到了五季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了，等到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神就在西乃山开始启示这个五季。我们看一下立位记啊，一百二十三页，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贯穿整本圣经的啊，所以我们稍微花一点时间来看。那么在立位记当中有五季，燔祭、素祭啊，这个平安祭、赎罪祭跟赎愆祭啊。除了素祭哈，除了素祭是用这个啊素的东西，是这个谷类的哈，是要做这个细面的哈。那么其他的都是要用这个羊羔的。 你注意看利未记第一章这个燔祭哈，在燔祭有用这个羊羔第十节，利未记第一章第十节啊，我们来看利未记第一章第十节123页哈，花点时间稍微了解一下整个的这个制度哈。好，利未记第一章第十节他说，人的供物若以绵羊或山羊为燔祭，就要献上什么？没有残疾的公羊，看到没有？没有残疾，这个为什么没有残疾？表示这个是预表耶稣了，耶稣是没有罪的啊，这是预表耶稣，表示这个羊很健康。那么预表耶稣基督是没有的罪，因为无罪的才能够代替那个有罪的啊，所以这个没有残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好，那么到了利未记16章的时候，以色列人有一个祭叫做大赎罪日。在利未记16章，以色列的大祭司呢，一年呢有一次要进到至圣所的当中来为以色列人赎罪，在这个赎罪的这一天，也要预备这个羔羊。利未记16章第9节到第10节，在142页啊，142页。好，那么这也是从皮子的真理启示一路启示到了摩西五经，神在西乃山上把这个重要的赎罪的一个方式一路的启示到以色列人的当中。那么我们看利未记16章第9节第10节，我们一同来读第9节第10节，请读。亚伦要把那沾阄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在那沾阄归于阿撒谢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好，这是什么意思呢？阿撒谢勒是迁移的意思。这边有两只羊，一个羊被杀了献祭了作为赎罪祭，另外一个羊啊要活着要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他们到旷野，那么归于阿撒谢勒。那么一个羊为拿来做赎罪，说要杀了流血，那么另外一个羊要把它活着放到旷野，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人的罪，当你献了赎罪祭以后，这个罪又被驮到旷野，永远不再被纪念，懂我意思吧？表示这个罪的迁移。所以一个基督徒啊，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什么样的罪都因着这位耶稣基督他的宝血全部被涂抹啊，这是非常重要。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啊，哥林多后书第一章，我们来翻到新约啊，248页，248页第10节，林后第一章第十节，神所预备的这个被杀的羔羊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是永远的。这个救恩呢，是救我们过去的罪，救我们现在的罪，也救我们未来的罪。那么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在248页啊，在新约的里面哈，新约的里面啊，我们一同来读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请读。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啊！你看见他曾救我们过去的，对不对？他过去救我们，我们过去的罪他赦免了，他要救我们脱离死亡，现在是现在事，他还要救我们。那么我们在未来，我们指望他在将来还要救我们，看到没有啊？所以一个基督徒啊，能够信耶稣啊，耶稣就是那个被杀的羔羊，他可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过去的罪、现在的罪以及未来的罪。那么这样的一个罪，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神所预备的方法当中完全被赦免，就是在赎罪祭的时候预备了两只羊羔，一个被杀，一个把它差遣到旷野啊，把它放到这个旷野，表示这个罪怎么样被这个羊啊驮到旷野，永远不再纪念。了解我的意思哈？所以基督徒要看见一个事实，我们是罪人没有错，但是借着耶稣基督这个被杀的羔羊，我们今天这个人已经成为义人，这是一个信心的宣告。那么并不是说今天我信了耶稣我可以一下就变得很好，懂我意思吧？不是的，我们需要借着神的话一路一路的改变，我们可能还有一些脾气还是会有的，但是需要一步一步的来。但是在神的里头，靠着这个羔羊的宝血，神在旧约里面所定规的这个方法，从神的眼睛来看，我们的罪已经被那个被杀的羔羊付了那个死的代价啊，已经付了那个代价。 啊，比如说我欠你们钱啊，我欠你们很多钱，我跑掉了，我付不起，但是有人为我付了这个钱，对不对？有人付我，为了我付了这个欠账的代价啊，我回到你们当中，你们就不会跟我讨债了，我还是一个欠债的啊，是不是？可是这个债别人为什么样为我还掉了啊，就是这样的，我们还是一个罪人，不过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这个不一样了。所以这是在圣经里面讲一个非常特别的方法，这个方法是神的预备，不是人的方法。好，我们看见在赎罪日的以色列人，在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的时候，他们在一年一度的赎罪日就预备两只羊羔了，一个杀掉，一个把罪驮到旷野，表示罪永远不再被纪念。好，我们来看到了以赛亚书，神就启示以赛亚了。以赛亚书53章第7节，以赛亚书53章第7节。好，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啊，所以我们要从旧约来看到新约，在865页，以赛亚书53章第7节啊，在865页。那么以赛亚书呢，以赛亚是一个神所呼召出来的先知啊，神所呼召出来的先知。那么这个先知呢，上帝同样的启示他这个被杀的羔羊。那么我们看以赛亚书53章第7节，865页，我们一同来读第七节好不好啊？请大家读。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好，这就是指耶稣了，很重要的，这边是预言耶稣，耶稣基督就是这个被杀的羔羊。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不开口啊，他被人家欺压受苦他不开口，他被人家牵到宰杀之地，在哥哥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啊，他不去还口的，他就甘心乐意的为我们人类钉在十字架上。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样的一个启示到了新约的时候到底怎么说，我们看约翰福音1章29节啊，我们一路来看这个被杀的羔羊啊，这个皮子的真理。到了约翰福音1章29节，新约126页，这个时候呢，施洗约翰呢，耶稣基督的先锋啊，当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之前呢，已经有一个他的先锋啊，开路先锋啊，先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施洗约翰。那么约翰福音1章26节29节，这个次日啊，约翰就看见了耶稣，就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啊，哦，这句话很重要，我们同来读：看哪、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看到没有？这句话，施洗约翰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他来的目的是要背负世人的罪孽。这个除去这个小字，希腊文是背负。耶稣基督来就是为我们还债的，懂我意思吧？还罪债。”我们今天在世上欠很多债，欠这个债，我们去贷款就欠银行钱嘛，对不对？啊，我们每个月要分期付款啊，要慢慢还。那么有一个债永远还不了，就是罪的债。我们犯罪这个债永远还不了，我们不认识上帝的这个债永远还不了。那么耶稣基督来呢，他就是来背负我们这样的一个罪，啊，来改变我们。好，这你看这个施洗约翰呢、啊，就把这个重要从创世纪伊甸园的当中神所预备的那个皮子重要的真理。放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好，请看哥林多前书5章第7节。好，还有几个经文啊，我们要一路看下来啊，我们才能明白一个真理。圣经66卷，它的启示是一致的，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每一个基督徒应该都要看的啊，不是只是看新约，那个根基还是在旧约的里头。我们看哥林多前书5章第7节，在新约233页。好，我们看新约第233页，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5章第7节啊，请读。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好，记不记得在出埃及记12章，我们刚刚才讲到逾越节要杀一个羔羊，有没有看到这个羔羊到了新约的时候，神的灵圣灵就启示使徒保罗，这个逾越节被杀的这个羔羊就是谁？耶稣啊，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指耶稣基督。他把旧约的那个羔羊到了新约， 耶稣把他怎么样连在一起了，了解我意思哈。所以旧约的那个羔羊去献祭，就是预表弥赛亚，预表耶稣基督，基督的意思就是弥赛亚啊，就是预表耶稣了。好，那么这是新旧约把它连起来。那么这个被杀了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已经被杀献祭了。到了彼得前书一章十九节二十节，我们来看一下。哦，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啊，彼得前书一章十九节二十节，在新约的336页。好，慢慢来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因为这个皮子是预表耶稣的啊。所以我们看整本的圣经哈，今天你信耶稣不是一个突然跑来的一件事情，是上帝在伊甸园当人类犯罪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启示这个救法了。所以今天你信耶稣啊，你是信的有根有基啊，不是什么迷信，也不是什么人家说你信就信 ，no， 你要回到圣经里头来看，你要很有确据的看到你信的这位耶稣就是弥赛亚，是真的可以救你啊。那么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读十九节二十节，请读啊。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个末世才为你们显现。好啊，记不记得在利未记里面，我们看到当他们准备这个羊的时候要无瑕疵，对不对？没有瑕疵的这个羊，我刚刚讲了，这个无瑕疵到了新约就是指耶稣没有罪。这个羔羊是凭啊，我们能够得救是凭着耶稣的宝血，是无瑕疵无玷污的一个羔羊之血，表示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一个没有罪的他死在十字架上，才能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义的代替什么不义的，这是圣经的真理。好，我们看到这位耶稣基督最后要坐在宝座上，启示录五章第六节啊，我们先看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349页啊，启示录第五章啊，启示录，对不起，启示录第五章在360页啊，抱歉，360页，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哈。好，我们一同来看到这个圣经哈，一路的启示。好，请大家读第六节。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好，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好，这个羔羊有没有坐宝座？有没有看到这羔羊到了第七节，他描写这个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这个羔羊坐了什么宝座？看到没有，这个被杀的羔羊是指耶稣基督，后来他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他就坐在宝座上了。好，这个是羔羊坐宝座啊，他得胜了，所以坐在宝座上。第七章十七节，我们翻过来看一下，更清楚了。我们翻过来看启示录第七章十七节啊，我们一同来读。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好，这个宝座中的什么羔羊啊？所以这个羔羊就是指耶稣。耶稣为人类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坐在宝座上。到了启示录二十二章最后一个经节，我们来翻一下启示录二十二章，我们看见第一节在376页，376页，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节哈，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神和什么？羔羊的宝座。好，所以我们把启示录啊，看到这个被杀的羔羊坐在宝座上，第三节也是一样的，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好，好，那么这就是一个皮子的真理。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三章了啊，我们回过来看。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是一个万物的开始。创世纪是讲万物的开始，讲到人的犯罪，当然更重要的讲人犯罪以后救恩的开始。这个 创世纪的上帝就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其实是一个非常深的含义，就是讲着将来啊，人类的罪啊，需要把它解决的话，是需要这个皮子的，就是一个被杀的羔羊。那么这个被杀的羔羊就是指的耶稣，后来为我们道成肉身，钉死，第三天复活，后来坐在宝座上，啊，很奇妙的，这就是在伊甸园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好，我们继续来看哈，那么从这样的一个启示的里头，我们看见呢，是生命的啊代替那个生命，一个义的生命代替那个不义的生命，这是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里面所说的，耶稣基督是义的，而我们是不义的。在彼得前书啊三章十八节，我来读给你们听，在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因基督耶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啊，这个义的代替不义的，义的就是指耶稣，他没有罪，所以叫义的。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代替了我们这些不义的，所以是生命什么呀？带生命，懂我意思？生命带生命。今天我如果死掉的话，我不能救你，因为我是一个不义的，我死是因为我付了我罪的代价。人人都会死，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不死的，因为人人都要付这个罪的代价。但是今天我们可以不死，得到永生，是因为耶稣这个义的。为了我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我相信他的时候，很奇妙的，耶稣的死就是为你个人而死的。今天这个救恩已经成就了，只要你接受他，相信他，你就能够得着这个代死的生命啊！耶稣为我们代死，我们得着新生命啊，非常的奇妙。好，那么我们看见呢，这是上帝为人类所预备的一个方法，不是靠着行为，不是靠着你任何的宗教行为，不是靠着你任何的道德做好事可以解决啊，绝都不是的。因为我们的本质是罪的，本质不能改变，好像人类是被地心引力吸引一样，人类不能飞到太空的，除非怎么样，人类要进到太空船里头，有一个反作用力把我们带到太空去。今天我们人类的罪也是一样，我们不能够超脱，除非我们相信耶稣，耶稣的新生命赐给我们，我们脱离了这个罪的吸引。好，那么在伊甸园的当中呢，接着我们就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从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我们来看一下，二十二节二十四节我们就看见人跟神的关系开始破裂了。二十二节，耶和华神说，那个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那么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很重要的是旁边写啊，是主人跟仆人的关系被打破，原来人是神的仆人，耶和华神是主人，我们人是仆人，现在不是的，现在人要做自己的主人。所以那个人与我们相似的意思，能知道善恶，能够按着自己的爱好，按着自己的标准拣选他所喜爱的。所以是讲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打破，神是讲关系的啊。这个主人跟仆人的关系打破以后呢，神人的关系就破裂了啊，因为已经违反了那个造物主跟被造的那个关系。好，那么我们看见呢，当这样的一个结局出来的时候呢，上帝就开始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神的公义就开始表现出来了。圣经讲那个恐怕，我们读一下二十二节哈，那个恐怕那两个字，其实旁边写两个小字，以免啊，把它写以免会更清楚啊。耶和华神说，那个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以免他伸手又摘生命树上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好了，既然人类犯罪不能够听上帝的话，上帝所赐的这个生命树的果子神就不会让他吃了，因为生命树的果子我们前面讲过是一个永生的奖赏，神造人的时候把一个永远放在人的心里头，但是永远的什么都没有讲，懂我意思吧？人要去选择，这在前面几讲我讲过的，你要是永远的活你就顺服上帝，还是你要永远的死，当你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得到这个永远的死啊，很奇妙的，上帝把永远放在人的心里头，所以人喜欢追求永恒呐、啊。在伊甸园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人要追求一个永远的活着，还是一个永远死？可惜亚当一考试考失败了，他就选择了这个死亡啊，吃了善恶树上果子，得到永远的死。那么，既然人的选择是离开神，不顺服神，所以神就把生命树上的果子把它关闭了，人就不能够再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在上帝的属性里头，神是百分之百的公义，神也是什么百分之百的怜悯。今天世上的一个罪人呐、啊， 不会因为我们任何的好行为上帝说你没有罪，不会的，因为我们的本质是罪的。那么我们再大的罪，可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却怎么样能够赦免，懂我意思吧？这就是一个十字架可爱的地方。再大的罪人信了耶稣罪得赦免，但是一个自认没有罪的人做了很多的好事，但是他的身份的他的地位是一个罪人的身份跟地位没有改变的话，他在做再多的好事还是一个罪人的身份。所以我以前跟你们讲一个例子，一个移民呐、啊，非法移民来到美国的话，做一大堆的好事，最后被移民局抓到，移民局还会说怎么样，请你回去，对不对啊？因为你语法不合，不是你行为的问题，是你那个身份没有调整。所以今天信耶稣是一个调整身份，你第一个把身份调整，第二个借着新的生命你再来做善事做好事。好，那么为了要把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呢把它关起来不让人去吃呢，所以在我们先看二十四节了，这个二十四节非常有意思，我们来看一下吧。那么上帝呢就把亚当夏娃赶出去了，因为神的恩典在伊甸园的当中，人既然犯罪的话，人不能够享受上帝的恩典，神的公义就要生出来了，百分之百的公义。那么在伊甸园的东边呢、啊、安设基路伯，这个东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字，这个东边。那么这个基路伯我来解释一下了，基路伯这个意思原来有祝福跟祈祷的意思，这个是从一个啊雅克德文啊跑出来的意思，原来有祝福的意思，有祈祷的意思。在以西结书里面呢就讲这个基路伯是人脸兽身还有翅膀，人的脸啊，野兽的身体，但是有翅膀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啊一个活物，是一个使者。那么这个基路伯在圣经的记载不太多的，在以西结书41章18节曾经有记载过。这个基路伯这个使者到底干什么呢？其实他真正的工作是做护卫的工作，遮蔽的工作，护卫把守，好像是这个守大门的护卫把守的工作。所以有的人说基路伯是守门的啊，守门的天使啊，但这只是一种说法。基路伯真正的意思，他是一个祝福，一个祈祷。那么这个使者呢，他就被上帝来安设在这个伊甸园的东边。记不记得这个会幕啊？请问你会幕的门口是朝哪一个地方？记不记得？东边，很重要，都是东边哈。好，那么我要讲这个东边是非常的重要，因为呢，神的恩典是在会幕的里头，是从东边进去。